位同志平安。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三到十七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纷争的由来，是我们整个哥林多系列的第六讲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蒂凡加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了，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是统计今年上半年我们中国的离婚率的情况。北上深广四大城市，四大一线城市重磅北京最高了然后呢，进行调查之后发现有六大原因造成了离婚。第一，就是一方出轨；第二，家庭暴力；第三，性格不合；第四，婆媳不合；第五，有不良嗜好；第六猜猜是什么？购房的需要真是不知道说是感谢什么，还是要真是而且呢，出轨率你是想不到的吓人，而且是这个组成的人员是令你真是没办法。女方出轨最高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全职妈妈毁三观呐、毁三观呐、我以为一定是个漂亮的女秘书，对不对？结果漂亮女秘书跌到第六位。男方出轨率最高的 IT 男呐、我还以为是肌肉男呐、我还以为一定是什么是那些健身教练，结果是 IT 男呐、你想吓死你啊，他是雷啊，好像老人说啊。而且呢，你如果再仔细去调查、去挖掘，你发现刚刚我说的这六大原因都是表象，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实在是值得我们的社会学家、值得我们婚姻的辅导员去思考的。就像教会一样，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定是一个爱的群体，当你真的进入教会之后，你发现不是。当你以为教会一定是彼此相合的一群人，当你进入教会的时候，你发现不是。那么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同样是哥林多的教会，同样是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所让我们看到的教会，我们开始以为有一些圣经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们发现在公元前公元后之间，特别是公元后的前三个世纪，很多的聚会不像我们今天都是在家庭里面的，很多的聚会是在一个家庭，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家庭，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是非法的，所以不可能有公开的大型聚会，所以在家庭里面，所以他们认为是家庭不同的聚会引起了什么教会的纷争，或者引起了彼此之间的不和。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原因可能是，但它是非常表层的原因。有些人认为是因为这些人之间文化背景的不同，就像我们中间一样，有些人是纯老外背景的，有些人是海归背景的，有些人是海外华人背景的，有些家族是本地的背景的，可能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引起不和，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那刚刚我们读到这段圣经，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教会产生纷争，也有可能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纷争的最根本性的一些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是众领袖亲基督。保罗一开始就说， 基督是分开的吗？在原本的时态当中，他用的是一个完成时，是被动语气，而且是直说的。那在这里说，基督是被你们分开的吗？也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哥林多的教会，直到保罗写信给他们，甚至可能延续下去的，还是什么纷争，还是什么把基督的身体割裂了。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这个话从文法上看，是我们英文说叫 rhetorical question。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不用回答的。这个挑战保罗对这个更多的教会的这个问句，更可能是一个陈述句，是一个 statement。基督不是分开的，就是说，难道基督是被你们分开的吗？保罗期待的是说，不是的。保罗期待他们的回应也是不是的。保罗自己心中已经有一个答案，说基督是不可以被分开的。为什么？为什么？在保罗刚刚我们昨天上个礼拜说礼拜天所讲的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五集当中，我们看到当时有几个重要的领袖在哥林多出现过，有保罗自己，他是那个教会的建立者，有保罗的同工，可能是他学生一辈的亚波罗也出现，可能是学生的学生，因为亚基拉百基拉是保罗的学生，然后亚波罗是亚基拉百基拉的学生，他学生的学生，但是因为这个人是很强，所以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引起一阵骚动，引起有些人跟风的，好像刘德华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刘德华已经结过婚了，所以有人跑到香港去要见他，也见不到要跳海，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问题。这一类的问题在教会其实有宗教版，我说这是什么追星族的宗教版啊。然后呢，又有彼得出现，这三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们在整个的哥林多教会中所起的功用跟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保罗是什么？他是撒种的人，撒种的人。亚波罗是什么？是灌溉的人，灌溉的人。也就是说，保罗把福音的种子传到了哥林多的信徒当中，但是这些信徒生命成长，可能更重要的是亚波罗。没关系，彼得是什么？彼得有没有到底在哥林多教会出现，我们不知道，非常有可能他最多也只是路过。所以呢，这几个人都是非常重要，但是不要忘记，他们都不是使这个生命成长的，因为这个生命成长的取决于他的基因，这个基因是什么？是基督。所以我说，这个基督是基因者，保罗是撒种者，亚波罗是灌溉者，而彼得至多只是一个途经者。但是这些人来了之后，确实教会产生了不同的派别，而彼此之间开始互相往来，甚至互相开始产生攻击，对对方产生不同的看法也没有关系，这很自然的。但是如果在教会的一个肢体当中彼此产生攻击，那就有问题了，然后就开始分门别类。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也就是说，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吗？因为我们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说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来说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吗？那从某种程度上说，基督就是教会。为什么？如果你还记得保罗在信徒的经历的时候，当保罗领当时还是法利赛人，他领了那个犹太公会的命令要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当他从耶路撒冷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当上帝向他光照，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声音从天上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基督的声音。基督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也就是说，当你逼迫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你就是在什么？逼迫基督。也就是说，当你在分裂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你就是在什么？分裂基督。而这个话的意思还有一个隐含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不可能又属于基督又属于保罗，懂我意思吗？你只可能属于一个，你是基督的追随者还是保罗的追随者。所以你知道，我们中间如果你是传道人，你要很小心，你不要常常说这个人是我的门徒，你没有资格，我也没有资格，我没有人有资格带所谓的门徒，我们只有资格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这些人属于基督的门徒，这才是永世的基业。你我只是一个会啊，你我只 是一个器皿，最多我只可以说你这个器皿比我大。塔木斯是上帝的器皿，他的器皿比我大，我尊重他，我爱他，但是他也是仆人，我也是仆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圣者哥林多的信徒，基督是分开的吗？基督只有一个，唯有他才是我们灵魂的导师，唯有他才是我们的真师傅，唯有他才是我们效忠的对象，唯有他才是我们应当跟随的人，或者是说是上帝拆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真正跟随。今天很多很多异端，很多很多异端，辨别异端，两个地方出问题，一个是什么？救赎论，一个是基督论。基督论出问题，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人是异端。什么？你就看到有些所谓的有一些特别恩赐的领受的人，当他自己宣称是那位救世主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但他自己认为他所领受的恩赐跟启示特别大，可以超越任何人，并且跟基督一样的时候，你要小心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敌基督要来了。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在这里还告诉我们，其实什么是基督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基督，它是不可以分的。教会的根基是什么？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而且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以后，我们会特别再去考察，里面保罗特别说到，神造的我造的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要立好了根基啊，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所以我告诉你，有些时候本地出现一些很大的麻烦，有些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有些人跑来找我们教会说，我们要不要去帮？我有的时候我把这些问题都带到我的长老面前，但有的时候也觉得有时不必要的。为什么？他的根基根本是错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他的根基根本不是建立在基督身上的话，你救不救也就是一回事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他的根基根本是立在人的身上的话，我迟早他会垮掉。风来了，雨来了，我们怎么样在上面建造都是枉然。但是如果这个根基是建在基督的身上，你怎么样建造就是我们这些做工人的重点了。然后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在这里也是跟我们说，教会的头基督，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不可以被分裂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教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很清楚。有人就问我说，哎，这个你们基督教信教就是分裂者，哈哈，为什么？他说马丁路德就是分裂的人嘛，啊，500年前马丁路德首先带领教会分裂。我说不对，你说错了。我说不对，为什么？他说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他根本不想离开基督教会，他的本意不是要离开基督教会。你如果读他的书信往来，你看他的陈述，他最早的目的95条就是希望教会改革嘛。他就是看到教会的问题，教会的弊端，制度性教会所隐藏的危机，所以他希望什么？教会可以改革。但是天主教会拒绝他，拒绝到后一个程度没办法了。其实路德宗是他死后才开始的，是他死后才开始。威斯利也是一样，John Wesley开始 Methodist 这个运动，他只是开始运动，他开始的时候只是希望在圣公会里面开始一个复兴的运动，但是到了后面，因为他在美国布道很有成就，很有果子，他带了很多人信主，而且建立了教会。他开始建立的都是 Episcopal， 就是那个在美国圣公会就叫 Episcopal， 在英国叫 Anglican， 对不对？然后那个没有牧师嘛，所以他必须要安立牧师了。这个时候他去求伦敦的主教说，哎，你能不能帮我来安立？他不安立。他们说不在英国的，我不安理。没办法，威斯利必须要安理这些人，因为结婚怎么办，丧事怎么办，妻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来了，所以他被迫要什么，安理这些牧师们出 出来的时候开始了五旬道会。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到一些很惨痛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历史很多时候是一个分裂的历史，是一个分裂的历史。基督是分开的吗？不是，但是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分开，我们人性的软弱使我们分开，我们彼此之间性格的软弱使我们分开。婚姻是应该分开的吗？不是，不是。很可惜的，我们今天看到包括很多基督徒的婚姻出现问题，被迫分开。为什么？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人性里面的问题，我们彼此之间不愿意相合，不愿意在一起的这种挣扎，使得我们被迫分开。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嘛，那是因为这些人开始偶像崇拜的时候，他们把人带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开始教会出现了裂痕。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是八年前九年前，大概90年前我忘记。在北京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他们在一个高尔夫 club 里面去有一个 gathering。那我有一次我就觉得，哎呀，那你也知道我们在下面不是一个很严格的聚会了，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嘛，还是做游戏的嘛。那我也是，你也知道我也很软弱，我也喜欢讲讲坏话嘛，对不对啊？居然旁边那个小女生就用那种鄙视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什么？她觉得我 offend 了她的代理人，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当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代理人很危险，你懂我意思吗？很危险，因为这个带领人他愿意把人的聚焦点都放到他自己身上，而基督在哪里？这个就叫偶像。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人跟神之间有个第三者嘛。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明明你们都应该围着基督的，却是这个传道人在中间把你们什么拦住了。这个问题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很多啊。那我告诉你有一点，我非常尊重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如果中国教会49年以前影响最大的几个传道人当中的，我告诉你，王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传道人。不是因为49年以后他要跟怎么样，不是，我们只谈他49年以前的，因为他从来不把人带到他自己面前来。但是另外两个，我告诉你，包括宋博士，因为宋博士恩赐太大了，我告诉你，疫病啊。我告诉你，我到现在我碰到90岁以上的一些老传道人，还的确是宋博士当时布道会信徒，后来成为传道人的。疫病的恩赐太大了，所以很多人去找宋博士，不要找耶稣。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的恩赐太大了之后，很多人他们要找宋尚杰，不要找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位老传道人，就是他带信徒，而且后来是因为宋博士的培灵复兴会他奉献的，90多岁了，跟我说，他说你知道，蒋老师你听好，宋博士当时这么早，在他盛年快50岁的盛年的时候，他就被主接走，神是有他的美意啊。因为当人都去找宋尚杰，不要找耶稣的时候，宋尚杰就有错了。你们也是，我也是。当人都来找那个传道人，不要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同时，另外一个，我想我们都知道，大概我认为49年以前中国教会最有训练恩赐的，最有训练恩赐，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当然，如果说工作果子，他可能也还超过王先生跟那个宋博士了，就是倪弟兄了啊，倪弟兄非常被上帝用，但是因为他的同工高举他个人，以至于他在一些个人的生活当中的隐恶，我们不愿意把他拿出来在神面前被对付。我告诉你，这就造成了49年以后他整个系统被打垮。因为这些人的信心啊，我告诉你，他最重要的同工，几个最重要的同工都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面。我告诉你，上帝很奇妙，因为这些人他最后在监狱里面的这些生平的经历后来被流露出来，让我们看了真的叫毁三观的。当一个人你的信仰你是因为跟随这个人所建立的，结果你就看到， 曹操说，为什么你于洪杰来的时候爆满，第二个礼拜少一半，还有这一半的人在哪里？所以那个还好，感谢主，感谢主呢，这个我们今年还是那个于洪杰他很看重我们了，他今年答应还要再来，但是本来是十月底十一月头，但是因为我们有大会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不来也是好，我说你不来也好了啊，感谢主，都是主的旨意了啊，求主帮助。我们习惯了偶像崇拜，所以带领人就成为了偶像，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些做带领人的人，我们的会众，我们的跟随主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我们实在要知道我们，因为你看中国现在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有大众啊，我们很容易就接受权威的意见，或者很容易就跟随某一个权威，但是我们也很容易抛弃那个权威，跟随新的权威。这样的人，我们是不经思考，没有深度思考来跟从权威的，我们也对权威好像是言听计从的，但是我们要随时准备抛弃权威的，因为这是我们经过文革之后所造就的一代之后产生的结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作为带领人跟跟随的人，我们都很危险，我们都是什么人，是人你就会做错，而做错的时候你就会随时被人抛下抛弃，而且抛入深渊，踩上两脚，求主帮助。但是基督给我看到不是这样，不要重工，不要重领袖，你要重视的乃是基督。第二个方面，保罗说什么？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这句话让我看到什么？我们是重工人，轻十字架。我们重视的是上帝的工人，但是我们轻视的是什么？上帝本身的工作。十字架才是本质。这句话是解释上一句的。保罗说：“我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也就是说，你们把基督的身体分开，是你们根本误解了基督的十字架的信息啊。这句话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高举我们所敬爱的人过于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无论爱谁，你爱你弟兄，还是爱宋弟兄，还是爱王明道，都没有，他们没有一个人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们就是钉了十字架也没有，对不对？他钉十字架有什么用啊？王明道有什么用啊？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严格的说，打开王明道的讲章去分析，对不起，你会发现里面也还是有很多漏洞的。我看王先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很重的。你打开你弟兄的讲章，现在把属灵人翻出来仔细分析，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他也是抄来的，对不对？你打开宋弟兄的布道讲章更可怕，亚伯拉罕啊，不要求他，求主赦免我。人嘛，人就会做错事嘛。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重上帝的工人，却轻视上帝本身的工作？十字架跟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才是唯一的嘛，保罗就说嘛。所以 Wesley 还是很有意思，他一生呢他一生影响过千千万万的传道人，在英国大陆，在英国欧洲大陆，北美，特别北美影响力非常大，开始了一个宗派。但他死了之后，他的墓志铭说啊，上帝埋葬了他的仆人，继续他的工作。很值得我们思考啊，上帝埋葬了他的仆人，埋葬了他的工人，埋葬了他所爱的，这么爱重用的，这么大恩赐的，我相信今天都没有什么人的恩赐可以超过他了。但是继续他的工作，上帝要继续的工作，上帝的工作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虽然是透过他的仆人，但是他的仆人不过是器皿，不过是器皿。保罗是钉十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还是个 rhetorical question， 还是一个问，好像是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陈述的一个 statement， 说不是的，保罗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 上帝的仆人，不是神的仆人，不是你我任何一个人，不是所谓的领袖。所以再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才是中保，而十字架下的仆人或者门徒，我们只是什么器皿，我们只是器皿。做仆人的，我们这些做器皿的重点在哪里？把自己弄干净，把自己弄干净，这就重就够的了。我告诉你，如果我能够每个礼拜天甚至每天手却清新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服侍他，谨慎小心的服侍他，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告诉你，已经很不容易了。提摩太前书说，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只夸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啊，尼采跟后现代知识分子啊，那很有意思，就是读到尼采最后的一些生平。那我小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发过癫，迷上尼采，崇拜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大学生嘛啊，都喜欢尼采啊。结果呢我现在重读尼采，更加有一些批判性的眼光在看啊，很有意思。他在他发疯前的一年写给他妹妹的信，给他妈妈的信已经很离谱了。他说他跟他妈妈说啊，从各方面来看，你的宝贝儿子已经是大名鼎鼎了。我的天才是不容置疑的，这尼采讲的啊。现在没有一个人享有的名声与尊重能够与我相提并论的尼采。这个 OK 了，就最多是人的骄傲，但后来就更糟糕。半年以后，他写给他妹妹伊丽莎白的信，他说什么？他说，他声称啊，一手掌握了人类的未来。他说，我一手掌握了人类的未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离发疯真的不太远了。然后他说，上帝已经退位，上帝已经退位，我将统治全世界。这个思想就影响了后来的希特勒啊，你知道吗？他的思想受瓦格纳的影响很深啊，所以希特勒你知道吗？瓦格纳就死了，希特勒把瓦格纳的两个孙子抬出来当宝贝要养着，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尼采还要离谱，他说，我最后他写给他的朋友们的信，署名是什么？你知道吗？署名是钉十字架。他把自己看成什么？救主。他看他自己是那位救主。所以很快他就疯了，所以他在广场上看到那个马被打被抽的时候，他就冲上去抱住马痛哭，说马啊马啊，你为什么是马？那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想知道关于这个议题，求助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上个礼拜讲，为什么会造成我们对工人那么有兴趣？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们那么喜欢听到，我们不太愿意读圣经。我们不太愿意祷告，我们不太愿意灵修，我们最喜欢是听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学的知识、圣经的知识很有兴趣，有兴趣到一个程度，我们对上帝没有兴趣。所以我上个礼拜天讲完一遍道，我还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就上来找我，她说，牧师，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讲的太抽象了，她没有听懂我讲什么道理。她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哎。为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对神的知识有兴趣？什么叫对神没有兴趣？他没有听懂我的话，那我今天就回应他。到底对神的知识有兴趣，你不要付代价，懂我意思吗？跟随上帝的知识，跟你读任何一本读圣经，跟你读任何一本教科书可以是一样的。你读神学的专注，可以跟你读哲学的作品、读散文、读诗歌是可以一样的。你享受在里面伟大的上帝的知识，哇！然后这个牧师讲得这么好，然后哇，让我看到好像天国也开了一样。这是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知识，这样是不需要你付代价的。但是你对上帝有兴趣是要付代价的，什么代价？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解释。只有苦难十字架的道路可以让你真正回到上帝面前来， 对他自己有兴趣，因为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唯有这个真上帝本身，他才是永远。唯有你的生命来到他里面，去看到他自己对你生命的那种经历、痛苦之后的挣扎之后的那种改变，像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鸟从一个壳里面出来，但是出来之后你就不一样。教会有一位弟兄，有个弟兄，我跟他们全家都比较熟。他虽然洗了礼，也信了主，但是我可以说，他过去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也非常口才，非常有能力。他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就跟人做见证，可以讲道，什么都可以做，黑的可以说成白的。真的，中国这种人哪有人的？我在北京这种人看到太多太多。天哪，但是我告诉你，什么是他改变？他坐牢以后，他坐牢以后开始改变。他女儿亲口告诉我，他说：“爸爸现在对上帝的话语不是有兴趣，是渴慕，是渴慕，不是有兴趣啊。我们是什么？有兴趣啊？啊，看看加尔文主义，看看路德啊，看看奥古斯丁。如果本领大了，你们中间这么智商高的人，我可以自修希腊文，对不对？读原文圣经也没用。我们只是对圣经的知识有兴趣，对神学的知识有兴趣，但是对这个背后的神没有兴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经过哥哥他上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的教会是软弱的，我们不能够打仗的。我们风一来一吹就到，所以我也要在神面前反省，我到底是用什么在建造教会。我作为上帝的工人，我跟神说，你已经把这个根基立好了，我们在上面谨慎建造，到底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秸？因为你用草木和秸的话，你是经过火，什么都不会剩下来。这样的教会多的是，这样的教会太多了，全世界都太多了，特别是我们这群所谓的高大上，我们要反省，我们每个人都反省，我也反省。前段时间我看到我们弟兄很喜欢的一篇文章在网上传啊，传道人地上最荣耀的职业，哇天哪，吓死我看了。第一点什么？地位比总统高。哎 ，Come on， 你要做总统还是做牧师啊？亮。对不起，不要给你个小县长，我告诉你啊，那地位比总统还高，是，那你为什么不做牧师？啊，第二点啊，时间很丰裕啊，可以自由调配。啊，我看完十点，没有一点提到哥哥他上十字架的道理。我告诉你，在网络上我们充满的是这种文字的话。看我们建造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灵魂能不能在末日的时候在主面前站立？真的，所以我们愿意跟随人吧，我们愿意看到的是人的工作多过神的工作，因为神的工作更多的是对付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的？我们祷告通常有两个主题：第一，主啊，你来帮助我的需要吧。是不是？哎呀，我儿子考大学，我的公司，我的生意，我的基金，是不是？告诉我是不是这样？很多这样，对不对？我的肉体的需要，我们祷告的东西，十有九九啊，不要发九，九九是我肉体的需要，对不对？这跟神永恒的国度有什么关系？哎呀，主啊，如果我搞定这个生意，我捐出十分之一来让你建堂了，真的吗？这第一点啊，我们肉体的需要。第二点，为别人祷告，主啊，你看这帮人，这帮人，求主你改变他们吧。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不为你自己的罪悔改祷告在神的面前？为什么你不痛哭流涕的为你私欲、你的私欲、你的内心充满了忧患？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很挣扎的剖析一个东西。我实在是想多点爱心，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用。我说圣经有受阻啊，你也是很让我痛苦。我 我说你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你没有教我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我自己首先要在主面前悔改的是，主啊，你怎么样让我多点爱心，在诚实的面前再更多一点的爱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爱偶像，为什么这些领袖们、这些带领人们，保罗、彼得、巴拿巴都被人跟随？然后我就记得很多年前，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刚到北京，那个时候还没有在第二届做牧师，我当时在修课院。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叫律师，艾米斯，他说：“林牧师，你回来吧。”他说：“你有很多追随者啊。”啊，听得我很开心的、啊。后来发现，第一个反对我的就是他。啊，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原来人的效忠，就像彼得说：“彼得啊，所以耶稣说，我愿意为你死都愿意啊。”对，耶稣都这么说了，结果什么？一天，24小时不到，对不对？就不到。所以你看，其实什么，偶像跟偶像的崇拜者，他们是彼此需要的，是彼此需要的。一个代理人，他不想成为别人的偶像，他就不会，你懂我意思吗？他为什么今天有一些人把传道人当作偶像，是因为这个传道人本身，他愿意把自己塑造成这种偶像，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因为彼此需要，彼此强化，他需要别人高举自己，而盲目崇拜就必然产生。我这段时间看了一本书，我推荐给大家，叫叛教者，美国的一个华人作家写的，非常好，一个教会的一位资深的一位女同学讲的，其实他们全部用话题来分析，看你知道是讲哪个运动，讲哪个，就讲到整个系统怎么样在50年以后垮掉。如果1949、1942年这个代理人他的罪可以被揭露出来，并且认罪悔改，他整个系统不会那么快就瓦解掉。但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这些传道人或者代理人的面子也好，还是声誉也好，还是什么样，他们维护他，结果这就是我他们轻看基督的事，他们把人高举到一个程度。最后保罗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他们看重洗礼，却轻视了福音。洗礼的确很重要，洗礼不单单是犹太教他作为外邦人皈依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同时他也是早期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替进入教会的人进行施洗的一个重要的仪式。但是还不单是个仪式，因为早期教会甚至认为，因为这个洗礼被看成 sacrament， 我曾经讲过，在圣餐的时候讲过 sacrament 这个词，中文把它翻成圣礼，但是不是它原来本身的意思，它本身的意思里面有一种神秘的意义，有一种奥秘，也就是说洗礼是有一个奥秘的。当他施洗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早期教会很多人相信神跟人之间有一些事情发生，而有一些教父就认为这个洗礼被甚至认为是 regeneration sacrament 或者是 regeneration baptism，是这种重生的洗啊，是有一些奥秘在里面的。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通常的对洗礼的认为，它只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啊。那这是新教跟天主教甚至跟东正教在这个议题上有一些分歧的。但是如果你看路德，如果你看圣公会的信仰化，他们对洗礼的评价或者是说给洗礼的一种 一种认可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今天不讲，无论如何，无论洗礼如何重要，但它都胜不过福音，胜不过福音的本质。但是当保罗的门徒们，当哥林多的教会们，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注重过分注重谁替谁洗礼的时候，教会纷争开始了。所以保罗说，是保罗替你们洗礼的吗？所以你就看很多时候信徒他很在乎谁替他洗礼的。哎呀，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我早年在挪威实习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一个老人家，哇，他跑了大概60多岁，他抓住我，他说你知道谁替我洗礼的吗？我想肯定是何方神圣的话，他说我是藤井辉牧师洗礼的话，吓死我，这是我们的元老啊。但是我一看他生命还是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就没有，懂我意思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纷争就是洗礼来的嘛。所以保罗说嘛，还好神召我不是为了洗礼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给我的命令是传福音，不是为了洗礼啊。很多时候洗礼会引起教会的纷争，特别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有教会的制度跟章程，任何过路经过我们中间，甚至是被我们邀请来的牧者传道人，没有资格随便替我们的会众洗礼。如果他要洗礼，他必须经得我们教会的长老团队的认可才可以做，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很可惜，就是有一些传道人，他随便听信，他甚至不尊重这个教会的治理的权柄。虽然他讲嘴上可以说，你们要尊重你们的牧师，你们要尊重你们的主任牧师，你们要尊重你们的长老团，没用，因为他做什么已经表明了他并不尊重，而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必然会引起教会有一群人跟另外一群人。奉谁的名啊？归入神的谁的名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的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基的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看洗礼是个人的行为，不对的，洗礼它不是个人的行为，洗礼是教会的行为。你的圣经依据是哪里？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施洗。在这里，这些圣经常常被人误解，他们说你们要去是每一个个人，不是，它指的是什么？每一个个人所形成的什么教会，乃是说上帝他离开的时候，他把使命给了教会，让你们去传扬福音并受洗进入教会。知道我们今天一方面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天主教过去的原因，所以马丁路德改革，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又产生另外一个极端，今天过度的反对体制化的教会，而使我们变成什么？谁都可以建立教会，谁都可以派圣餐，谁都可以替人洗礼，谁都可以跟人讲道，是这样的吗？是这样吗？他说，哎，马丁路德不是说嘛，人人都皆是，人人皆祭司嘛？我说错，马丁路德从来没有讲过人人皆祭司。哎，他说牧师你搞错了，他肯定讲过。我说他没有讲过，为什么？对不起，路德只说信徒皆祭司，不是人人皆祭司。第二，马丁路德他是这么说，尽管我们都是祭司，这个祭司是指我们的身份，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别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是指我们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祭司的身份，但是他不是说我们的服侍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是的，你这样的就是误解了。马丁路德说什么？尽管我们都是祭司，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道， 每个人都可以教导，每个人都可以治理。这个职分必须在会众里面特别挑选特定的人来担任。那么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洗礼呢？可不可以颁领圣餐呢？马丁路德这么回答，他说，为了避免教会的混乱期间，记得啊，为了避免教会的混乱期间，虽然信徒都是祭司，让我们委托那些众圣徒一起仔细观察，清楚知道上帝的呼召，又清楚神特派他们做牧养工作的人，以及真心爱护上帝羊群的人，然后我们给他有一个圣礼，一个圣职的交代，让他们被案例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并且把这些职责委托给他，好过人人做，好过人人做，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的混乱跟不必要的纷争。是马丁路德亲口讲的。那今天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教会，我昨天见一个，我昨天还是前天，我忘记，前天我不能够去四班那个退休会，很抱歉了。我很抱歉，师范，但是我已经答应你们，但是我说你拜会长赶进去，但是你们爱护我，叫我不要进来了。但是我本来礼拜五要赶进来的，但是因为我要见内蒙一个传道人，特别跑北京来看望我们，因为我们奉献了3万块钱支持他们买这个福音车，因为他们整个的一个旗啊，他们有很多的点，他们要一部福音车去探望，所以那个我就特别看望这个他特别上来拜访我们，我就接待他，然后他就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坐福音车。就是因为异端多嘛，他说你不知道林牧师啊，你没有见过，我的确没见过，对不起，真是。他说农村的这种异端是一片一片的，一群一群的，啊，你不去关顾，一群人都一个村里的人都成为异端了。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没有传道人，没有经过训练的传道人，很多是自封的传道人。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跟鼓励大家。我们每个人都热心传道，非常好。哎 ，come on， 受点训练好不好啊？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关顾病人，对不对？每一个人突然在街上倒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抢救，对不对？尽可能，但是不是每个人可以开刀的，同意不同意啊？但是今天就是有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不愿意经过任何最基本的神学训练。他们羡慕善工，愿意做神的仆人，很好。Come on， 受点训练好不好啊？我读神学读到差不多中风了，我不跟你开玩笑了。你问问温妮就知道了。上帝把我差点救出来啊，我差点中风了，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很羡慕善工，他们不要做任何训练，他们就觉得自己是牧师传道人了。就像一个医生，哎，他不上医学院，他可以替你开刀，你要他吗？本质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啊。加尔文说什么？加尔文的话更重啊。他说，如果每个人都去做传道人，每个人都派圣餐，教会就一切混乱不堪了。他甚至说，自我任命巡回的传道和他们的追随者，不是我讲，加尔文讲的啊，你要去骂骂加尔文，没有计划，毫无目的的四处乱窜，轻率的聚集，又随意离席他们的教会。加尔文指他们是什么？是狂热分子，他们骄傲自大，蔑视人的侍奉，甚至蔑视圣经本身。为了得到圣灵，他们把撒旦向他们指示的前望之箭当作圣灵秘密的启示，傲慢的四处兜售，真是一群放荡狂傲的人。他们越来越无知愚昧，就越骄傲自满的膨胀。这是加尔文讲的。如果你仔细再看的话，你发现我们在中国教会这样的人还真的不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最大的异端生产国。我们现在在城市，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你稍微渗入一点点，不要太远，北京以外100公里，去看看你们教会是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些人他太容易吸引人了， 因为这些人太容易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了，他们看重很多的形式的东西，他们却没有信仰的本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去展开了，求助帮助我们的、我们的教会道路很漫长，我们很不容易的跟很多东西在征战。我今天早晨在上讲台上特别心情特别紧张，我很多时候我发现我甚至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到敬拜当中啊，因为我知道我讲这些东西一定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啊，一定是被很多人看成是眼中钉啊，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我们中国教会现在的非常危机。我告诉你，中国教会历来的问题不是政府压迫，我有的时候真是越压迫越好，感谢神啊，教会可以被炼净啊。中国教会历来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的撒旦的攻击，求帮助。为什么保罗说我不是为了什么？为了起，我只是为了传福音啊！因为他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啊！我们如何可以合一呢？最后，我想用奥古斯丁的，我已经过了时间了，奥古斯丁的几句话给大家一起共勉。教父告诉我们说，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也就是说三位一体，就是我们的那个宝血基督买赎回来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在这些最基要的问题当中，我们要合一；在不确定的事情上，我们要自由。比如说我们圣餐到底应该用法国效的饼还是无效的饼啊？这些不确定的事情上，我们要自由；但是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要有爱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是回过来，如果我刚才讲重了。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直播，我们又在网上，我想很多人本地的也有很多传道人在看。如果我实在是讲重了的话，也求你在主面前赦免我，也希望我们有足够的爱心